东昏侯萧宝卷，字志藏，是高宗第二个儿子，本名明贤，高宗辅政后改了这个名字。建武元年被立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日，高宗去世，太子即位。八月丁四日，下诏雍州将士与狄鲁作战阵亡的，免除赋役，各有等级。又下诏甄别选拔人才，访查搜求贫困委屈的人。庚申日，镇北将军晋安王萧宝义晋升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中郎将晋安王萧宝寅任颍州刺史。冬季十月己未日，下诏删减省并苛条法律。十一月戊子日，立皇后处事，赐给王公以下钱财各有等级。永元元年春季正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下诏测试秀才，考核百官。辛卯日，皇帝驾临南郊祭祀。下诏三品亲资官以上应得俸禄的，如有双亲或祖父母年龄达到70岁，都供给现钱。癸卯日，任命冠军将军南康王萧宝荣为荆州刺史。二月癸丑日，任命北中郎将少林王萧宝攸为南兖州刺史。这个月，太尉陈显达在马圈战败。夏季四月己四日，立皇太子萧颂，大赦天下，赐给百姓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爵位一级。甲戌日，任命宁朔将军柳谭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癸亥日，任命辅军大将军史安王萧遥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六月己酉日，新任右卫将军崔慧景为护军将军。癸亥日，任命史新内史范云为广州刺史。甲子日，下诏免除雍州今年的三调。秋季七月丁亥日，京城发大水，淹死的人很多，下诏赐给死者棺木，并加以赈济抚恤。八月乙巳日，免除京城遭受水灾财物飘荡的人家今年的条税。又下诏为马圈阵亡的将士举行哀悼。丙午日，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占据东府反叛，下诏特赦京城，京城内外戒严，尚书令徐孝嗣以下驻扎防卫工程，派遣领军将军萧坦之率领六军讨伐。戊午日，斩杀萧遥光，传送首级。即位日，任命征北大将军晋安王萧宝玄为南徐兖二州刺史。即四日，尚书令徐孝嗣任司空，右卫将军刘轩任领军将军。闰月丙子日，任命江陵公萧宝览为史安王。狄鲁伪东徐州刺史沈林投降，任命他为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日，任命辅国将军裴叔业为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壬戌日，因频繁诛杀大臣，大赦天下。辛未日，任命太子詹事王寅为中领军。冬季十月乙未日，诛杀尚书令新任司空徐孝嗣，右仆射新任镇军将军沈文济。乙巳日，任命史新内史严藩为广州刺史，征虏将军沈林为越州刺史。十一月丙辰日，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在浔阳起兵。乙丑日，护军将军崔慧景加授平南将军，督率众军南讨事宜。丙寅日，任命冠军将军王弘为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日，任命前辅国将军杨吉史为秦州刺史。甲申日，陈显达到达京城，攻城警戒森严，六军坚守。乙酉日，斩杀陈显达，传送首级。丁亥日，任命征虏将军少林王萧宝攸为江州刺史。二年春季正月壬子日，任命辅国将军张冲为南兖州刺史。庚午日，下诏讨伐豫州刺史裴叔业。二月癸未日，任命黄门郎萧寅为司州刺史。丙戌日，任命卫尉萧毅为豫州刺史，征讨寿春。己丑日，裴叔业病死，他哥哥的儿子裴知县寿春投降狄鲁。三月癸卯日，任命辅国将军张冲为司州刺史。乙卯日，派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各军征伐寿春。丁未日，任命新任冠军将军张冲为南兖州刺史。崔慧景在广陵起兵袭击京城。壬子日，右卫将军左兴盛督率京城水陆军众。南徐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在京城接纳崔慧景。乙卯日，派遣中领军王寅率军驻扎北篱门。壬戌日，崔慧景到达，王寅等战败。甲子日， 崔慧瑾进入京城，宫内聚成聚首。豫州刺史萧毅起义救援。夏季四月癸酉日，崔慧瑾丢弃部众逃跑，被斩首。下诏特赦京城、南徐兖二州。乙亥日，任命新任尚书右仆射萧毅为尚书令。丙子日，任命晋西王萧宝松为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日，任命狄鲁伟豫州刺史王素为豫州刺史。戊申日，任命贵阳王萧宝珍为中护军。己酉日，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诛。壬子日，大赦天下。乙丑日，特赦京城、南徐兖二州。戊辰日，任命始安王萧宝览为襄州刺史。六月庚寅日，皇帝在乐游院内集会，如同三元节日，京城妇女任其观看。戊戌日，任命新任冠军将军张冲为颍州刺史，代理武兵尚书陆会晓为南兖州刺史。秋季七月甲辰日，任命骠骑司马张继为北徐州刺史。八月丁酉日，任命新任骠骑司马陈伯之为豫州刺史。甲申日夜间，宫内失火。冬季十月己卯日，杀害尚书令萧毅。十一月辛丑日，任命宁朔将军张继为南兖州刺史。甲寅日，西中郎长使萧颖胄在荆州起兵。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在襄阳起兵。戊寅日，任命冠军长史刘慧为雍州刺史。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朔日，初一时刻在寅时漏上八刻，典礼完毕，宫人在乐舞堂举行元旦朝会，皇后正位，宦官行仪，皇帝荣服亲临观看。丁酉日，任命骠骑大将军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新任辅军将军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甲辰日，任命宁朔将军王征国为北徐州刺史。辛亥日，皇帝驾临南郊祭祀，下诏大赦天下，百官进献直言。二月丙寅日，乾和殿西厢发生火灾。壬午日，下诏派遣羽林兵征讨雍州，朝廷内外戒严。已有日，任命武烈将军胡元敬为广州刺史。三月己亥日，任命骠骑将军沈辉福为广州刺史。甲辰日，任命辅国将军张兴泰为雍州刺史。丁未日，南康王萧宝荣在江陵即皇帝位。癸丑日，派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六月，京城降雨，派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济赏赐各有等级。萧颖胄的弟弟萧颖福在庐陵起兵。戊子日，特赦江州、安城、庐陵二郡。秋季七月癸巳日，特赦京、雍二州。甲午日，雍州刺史张兴泰、前南桥太守王灵秀率领石头城的文武官员拥戴建安王萧宝寅前往宫城，到达杜老宅，宫门关闭，于是四散逃走。几位日，任命征虏长史程茂为颍州刺史，骠骑将军薛元嗣为雍州刺史。当天，薛元嗣陷郢城投降义军。八月丁卯日，任命辅国将军申胄监管豫州事务。辛巳日，光禄大夫张圭镇守石头城。辛未日，任命太子左帅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扎新亭城。九月甲辰日，任命李居士为江州刺史，新任冠军将军王征国为雍州刺史，车骑将军建安王萧宝寅为荆州刺史。任命辅国将军申胄监管颍州，龙骧将军马先平监管豫州，骠骑将军徐元称监管徐州。当天，义军到达南州，申胄所部两万人在姑熟奔逃归降。戊申日，任命后军参军萧圭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修烈为益州刺史，辅国长史赵月长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日，李居士与义军在新亭交战，战败。冬季十月甲戌日，王征国与义军在朱雀横交战，战败。戊寅日，宁朔将军徐元愉献东府城投降。清继二州刺史环河入京护卫，驻扎东宫。己卯日，率部众投降。光禄大夫张圭放弃石头城回宫，于是关闭宫城门自首。庚辰日，任命骠骑将军胡虎牙为徐州刺史，左军将军徐志勇为益州刺史，游击将军牛平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献新亭投降，琅琊城主张牧也投降。义师筑起长围包围攻城。 12月丙寅日，新任雍州刺史王真国、侍中张继率兵入殿废黜皇帝，当时皇帝19岁。皇帝在东宫时就喜好嬉戏，不喜欢书学，高宗也不认为不对，只是用家人的行为加以勉励，让太子请求一天两次入朝，高宗发诏不允许，让他三天一朝。皇帝曾经夜间捕鼠直到天亮，以此为笑乐。高宗临终时嘱托后事，以隆昌年间为见解，说做事不可落在人后，所以皇帝委任一群小人诛杀各位宰臣，没有不如意的。皇帝性格迟钝少言，不与朝事交往，只亲信宦官及左右执刀应斥等人。自从江石、石安王萧姚光被诛杀后，渐渐习惯骑马，日夜在后堂戏马，与亲近的宦官歌妓鼓噪呼叫，常常五更才睡，到下午才起床。王侯节日朝见，到下午才上前，有时临近天黑就被打发出去。台阁的奏章几十天后才批复，有时不知下落。2年元旦朝会，吃过饭才出来，朝贺刚完毕就回殿西厢休息。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百官陪位都饿倒面有菜色，等到起来参加宴会，匆忙结束。陈显达事件平定后，皇帝渐渐外出游走，所经道路驱赶居民，从万春门经东宫以东直到郊外，数十百里都空家尽市，街巷悬挂幔帐作为高帐，设置帐人防守，称为秉烛。有时在市集店铺左侧经过亲信人家，环绕曲折，遍及京城。常常在三四更时，鼓声四处响起，翻几横在路上，百姓喧哗奔走相随，世数无法分辨。出去从不说明固定地点，东西南北无处不驱赶人。高帐之内设置步舞一帐，还有数步都演奏鼓吹羌胡祭乐，鼓角横吹。夜间出去，白天返回，火光照天。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乘坐卧鱼，皇帝骑马跟从，穿着织成裤者金薄帽，手持七宝缠槊，戎服锦束，无论寒暑不变，冒雨雪不必坑井。奔驰口渴乏力，就下马解下腰间礼器舀水喝，再上马奔驰而去。马具用锦绣的地方，担心被雨沾湿，编织杂彩珠作为覆盖，各种雕巧齐备。交宦官50-60人做骑客，又选无赖小人善跑者做主马，左右500人常随身奔走往来，几乎不休息。设置场296处，一中帷帐及布帐都用绿红锦夹衣，金银镂刻弩牙玳瑁装饰见识。城郊四民都废弃本业，打柴道路断绝，吉凶之事不能按时。孕妇婚姻之家转移生产寄放房屋，有时抬着病人丢弃尸体，不能殡葬。有丢弃病人在清溪边的，官吏害怕被监司责问，推入水中用泥盖脸，一会儿就死，于是丢失尸骨。后宫遭火灾之后，又兴建仙华神仙御兽珠殿，刻画雕彩，清钱金口袋，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起立。一使工匠从夜到小还来不及，于是弯取各寺佛沙殿藻井仙人奇兽来补充。世祖在星光楼上施清漆，世人称为青楼。皇帝说五帝不巧，何不纯粹用琉璃。潘氏的服饰用品极尽挑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再够用，高价购买民间金银宝物，价格都数倍。琥珀串一只值170万，京城九租都折合让输送金子用作金图。还不能满足，夏阳南徐二州乔恒唐代按丁计算工钱，征收现钱，供给泰勒主义杂费，因此各处唐读多有毁废。又定出征收掷头鹤场白鹿虽，亲信小人趁机作奸谋利，刻意疏食，郡县无人敢说。3年夏季，在乐舞堂新建方乐院，山石都涂上五彩，跨池水见紫阁朱楼冠，壁上画男女私泄之象。种好树美竹，天气盛暑，不到一天就枯萎，于是征求名家望树便取，毁撤墙屋来移栽。早晨栽傍晚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也都如此。又在院中设立市集，太官每天早晨进献酒肉杂肴，让工人徒卖沽酒。潘氏做侍令，皇帝做侍魁，执行处罚，争论者到潘氏那里判决。 皇帝体力过人，能扛起白虎状。他亲自制作了各种颜色的锦缎戏服，点缀上金花、玉镜和众多宝物，做出各种姿态。他所宠幸的一群小人党羽有31人，宦官10人。起初任命新蔡人徐世表为直阁骁骑将军，凡是杀人都靠他效力。杀了徐孝嗣后，封徐世表为临汝县子。陈显达事件发生时，加授徐世表辅国将军。虽然任命护军崔慧景为都督，但兵权实际上掌握在徐世表手中。等到事件平定后，徐世表对人说，500人的君主能平定10000人的都督。徐世表也知道皇帝昏庸放纵，私下对他的党羽如法针，没戳说哪个朝代的天子没有重要人物，只是我这个主人太坏罢了。如法针等人争权，把这话报告了皇帝。皇帝渐渐厌恶徐世表的凶悍强横，在永元二年正月派禁军杀他，徐世表抵抗战斗而死。从此如法针、梅戳当权，都担任外监，口称诏令。中书舍人王选之与他们相互勾结，专门掌管文书，其余20多人都有权势。崔慧景被平定后，如法针封为余干县南，梅崇封为晋陵县南。等到义军兴起，江州、颍州两镇已经投降，皇帝仍然像往常一样游玩驰骋，对如法针说，等他们来到白门前再一决胜负。义军到达晋郊，才聚集兵力做固守的计划，召集王侯朝贵分别安置在尚书都座和殿省。又相信鬼神，崔慧景事件时曾封蒋子文神为假黄钺、史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中山王，到这时又尊奉为皇帝，迎接神像以及各庙的杂神都进入后堂，派亲信的巫师朱光上祈祷求父，任命冠军将军王征国率领30000人据守大衡，但没有人有斗志，派左右执掌燕关王宝孙督战，称他为王长子。王宝孙痛骂各位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冲入敌阵战死。席豪是骁将，死后众军于是土崩瓦解，军人从朱雀冠上跳下，以及投秦淮河而死的人无数。于是关闭城门自守，城内的军事委托给王征国。兖州刺史张继入京保卫京师，任命张继为副手，实际甲士还有70000人。皇帝戴着黑帽，穿着裤褶，背骑仪仗，登上南掖门临时观望，又虚设铠甲战马斋帐千人，都张弓拔刃开出东掖门，声称蒋王出来扫荡。向来喜欢斗军队，起初让宫女组成军队，后来用宦官亲自临阵，假装受伤让人抬着离去。到这时在乐舞堂设立衙门军屯，每夜严加警戒。皇帝在殿内骑马从凤庄门进入辉明门，马披着银莲夜具装铠，装饰着杂鱼孔翠寄生，骑马左右卫从，白天睡觉，夜晚起来像平常一样。听到外面的鼓叫声，披着大红袍登上景阳楼屋顶观望，差点被弩箭射中。众人都懈怠怨恨，不肯尽力，招募士兵出战，出城门几十步都穿着铠甲坐在地上回来，担心城外有伏兵，就烧毁城旁的各个府署，六门之内都烧光了。城中阁到西掖门内，人们聚在一起做买卖，贩卖死牛马肉。皇帝起初与群小商议，认为陈显达一战就败，崔慧景围城后退走，说义军远道而来，不过10天也应该散去，命令太官准备柴米作为百日的粮食罢了。大衡兵败后，众人情绪恐慌，如法真等人怕大家惊慌逃走，所以关闭城门不再出兵。不久义军长围已经建立，壕沟栅栏坚固严密，然后出兵扫荡，屡战不胜。皇帝特别令惜金钱，不肯赏赐。如法真叩头请求赏赐，皇帝说，贼人来难道独独抓我吗？为什么向我要东西？后堂储存了几百具盾牌，有人起奏用作城防，皇帝说准备用来建造宫殿，终究不给。又催促御府制作300件精细兵器，准备等为解后用来做屏风等装饰，金银雕镂等杂物比平时加倍紧急。王征国、张继害怕灾祸临头，率兵进入宫殿，分军又从西上阁进入后宫切断，御刀锋勇制作内应。当夜皇帝在含德殿吹笙唱歌做女儿子，睡下未熟，听到兵士进入， 快步走出北门，想回后宫。清药阁已经关闭，宦官皇太平用刀砍伤他的膝盖，扑倒在地。皇帝回头说：“奴才造反吗？”之后张琪砍下他的头送给梁王。宣德太后下令说：“皇室承受天命，祖宗齐圣，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承受福命图谶，世祖武皇帝继承明德，高宗明皇帝复兴大业，都享年不长，过早去世。皇统的重任确实属于太子，但他秉性凶恶愚昧，从小时候就表露出来，从保姆抚养到成童，残忍暴力，昏庸顽固，处处显露。高宗留心嫡子，立嫡立长，辅以群才，兼以贤妻，内外维持，希望避免多难，但不到一年就肆意屠杀，至亲近戚，元勋两府全族被灭，接连不断。所信任依靠的人都是极恶大奸，都是军营市井屠犯之徒，相貌险恶丑陋，身掌朝权，手段国命，诛杀无辜，吞没其财产，小怨小愤之间就屠灭邻家。身居元首，喜好这些见识，戴着高帽，穿着短衣，坐卧都是这样。早晨出去，夜晚回来，没有休止，驱赶百姓，街巷无人居住，老幼奔逃，无地容身，东奔西跑，北出南驱，背着疾病，抬着尸体，填满街道。新建修缮营造，日夜不停，早晨建造，晚上拆毁，白天挖开，晚上堵塞。用随珠装饰尚且简陋，用碧珂装饰何足道哉。时值酷暑，流金烁石，移栽竹子，种植果树，不分昼夜，根还没扎好，叶已先枯，本基铁锹纷纭，辛苦疲倦不止，浪费国库储备，专事浮华装饰，逼迫夺取民财，从近到远，万众惶恐，流亡道路。府库已经枯竭，肆意掠夺世道，工匠商贩小贩，行豪盗气，屈尊万圣之尊，亲自从事脚底，昂首翘肩，在桐木上逞能，围观者如墙，毫无愧色。方乐、华林并立市集，巨肆操刀，亲手称量轻重，干戈鼓噪，昼夜不息，没有战争而如此，岂能比喻。至于居丧期间淫乐宴饮的过错，三年之中嬉戏的丑行，违反道义，违背常规的性端，聘机私臣的恶行，这些事还算细小，所以可以略而不提。庆靖楚月的竹子也不足以书写，比之夏桀、商纣，岂能匹敌。征东将军中武奋发，头袂万里，光凤名胜，辅佐城中心，乘胜席卷，扫清京邑，而群小不识时务，因城自固，拖延诛杀，疏忽过了十天半月，应该迅速绞定，安宁我们国家。可秘密派遣间谍，密宣此旨，终用其发，迅速加以当铺，放逐昏凶，护卫送出外地。魏王人不幸，骤遭此百忧，感念存亡，心如刀割。又下令依照汉朝海昏侯旧例，追封为东昏侯。如法真、梅崇、王选之等人伏法被杀，封永之被免死。使臣说，汉宣帝时，南郡捕获白虎，捕获他的人是张武，意思是张武而猛兽被制服。东昏侯无德横流，天道归于拯救祸乱，他亲身遭杀戮，时开启太平。推究燕术的名字也是天意，赞于东昏侯轻慢天道，与夏桀商纣相当，于是毁坏典则，废弃伦理，玩弄兵火，最终因此焚身。